说过的话天一黑就忘了，工作照常，生活照常。周末，知小红忽然提出要请大家吃饭，四个人聚到大瓦罐。知小红请客一定有事。老郭和唐妥端着酒杯等他发话。知小红谦虚一下，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聚一块儿说说话，顺便啊托个孤，把房子问题解决了。老郭说：“
嘿呦，神六的速度啊！”
老郭，你闭嘴。
知小红说：“
喝你的猫尿。”
老郭说：“徒儿，我先喝了啊，该你了。”知小红直来直去的说。希望他搬走后唐妥住进去，这样他放心。他问唐妥是否愿意。唐妥无所谓啊，一个光棍在哪儿住都行，当然靠单位近一点更好，正好现在的房租也到期了。说话时只盯着酒杯，居然的脸红得要渗出血。
一男一女有点不合适。
知小红说：“
外行，现在流行的就是男女合租。心理学家分析，男女搭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。”
知小红开导巨言：“
万一来个不三不四的新房客，谁也说不好会出什么事。你一个人愿意全租下来？”
巨言摇摇头：“
没那个能力，所以说还是咱们唐妥老实可靠，有人欺负你他可以替你出气，还能帮你扛个米袋子啥的。”
老郭说：“哎，没错，你看唐妥那身肌肉啊，不扛几袋米那真是浪费了。”居然不说行也不说不行。知小红敲一下筷子：“
好，成交。”
第二天，见义勇为先生请来搬家公司，一趟车把知小红的家当全装走了。唐妥跟搬家公司说：“明天接着帮我搬。”他的房子租期其实还有四个月，因为提前搬走算违约，唐妥多付了一个月租金。搬家那天居然没课，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批改学生练习。外面传来说话声和磕磕绊绊的声音。唐妥在指挥搬家公司的人摆放行李。巨言内心纷乱，一个上午只批了六份练习。到了中午，屋子里安静下来，巨言反而更不好出房间了。门被敲响，居然拿着一叠练习册去开门。唐妥站在门外：“哎，吃饭去，庆祝我这乔迁之喜。”居然没吭声。“要不先参观一下？”唐妥说完就转身往自己房间走，居然只好跟过去。床铺和写字台，两架子书，一台电脑，保温杯是博士牌，两个大拉杆皮箱，拉力器和哑铃，窗台上一盆仙人掌和一盆仙人球，男人的房间。还像个家吧？
就是个宿舍。
居然说。他穿一双毛茸茸的棉拖鞋，鞋头上绣着小兔子，两只大耳朵垂在鞋两边。因为共用洗手间，头一个晚上唐妥怕冲撞，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。九点刚过，居然敲了一下门说：“
我用完了。”
唐妥才开始洗漱。此后成了习惯，居然先用，结束了敲他一下门。 滂沱洗完了，想找个话题和居然聊几句，尽快消除住到一块的尴尬。奈何居然的门关上了，不打开。滂沱又不好意思舔着脸去敲，一夜无话。起床后，滂沱开了门，看见居然刚从洗手间出来，他已经洗漱完毕。滂沱问：“打呼噜，没影响你吧？”“
还好。”
居然说。
我还以为你跟阿拉伯人聊了一夜。
滂沱就把玩笑继续往下开。我说梦话都用西班牙语。
我煮的早饭一块吃吧。
居然说话时背对他，正往自己房间走。不了，谢谢。滂沱说。我早饭都在北大吃。几个月来，他都是贴完寻人启事，顺便在北大食堂吃早饭。居然停住，好一会儿才转过身。
别去了，今天风大。
他拐进厨房。
牛奶热好了。
吃完饭离上班还有一段时间，滂沱还是去了北大和清华。他坚持去做这事儿。开始为了朋友，现在为什么他也说不清了。居然都在怀疑他的意义，毫无疑问。早饭时他悠悠地说：“
谢谢你，滂沱。有时候我自己也恍惚，我怎么就到了北京？早上睁开眼，我经常想，我可是在海陵待了整整9年啊，一觉醒来，却是在另外的地方，一个人。好多天了，忙起来，我都想不起来去找他。可我来这里是为了找他呀，不找他，我在北京干什么呢？”
生活，滂沱说，像我一样，像所有人一样，把自己全部释放出来。居然笑笑。
怎么释放？
你已经找对了路，滂沱说，迟疑了一下。我觉得他对你是场灾难。你别盯着我看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没别的意思，他的阴影有点大，还好你再往外走。居然不吭声。滂沱一碗稀饭喝完了，他才一下说：“
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消失呢？”“
嗨，想不明白就别想，可能是烦了，想换种活法，也可能是不平衡。嗨，什么都不为也没准儿。这世上有几件事儿能条分缕析，细细明明。”居然叹了口气，看一只麻雀落到窗台上。夜里我又梦见了体育场，越来越不像了。滂沱出门的时候说：“一个跟一个不一样，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了，甚至怀疑我去过那地方没有。”这次聊天效果很好，虽然短，但聊进去了。那些幽暗含混的角落被打开，于是两人逐渐自然坦荡，心无挂碍，算是开了合租的好头。一天天过，一样也不一样。比如，只要不是打算休息，或者有私密的活动，两个人的房间通常都敞开，有事可以坐在自己屋里互相对话。鞠老师，今天又有家长夸你课上得好了吧？滂沱，今天出门你忘了关窗户了吗？有烟吗？来一根。哎，你看报纸了没？那贪官被双规了。累死了，我先刷牙洗脸了。你在听什么歌？不错。比如他们经常一起做饭，谁有空 谁就去买菜，通常都是居延买居延做，他空闲的时间更多。比如居延晚上出去上课，唐妥都会去接他，因为中间要经过一个十字路口，那地方经常有单身的行人被抢。居延有天晚上就遭遇到，幸好有辆出租车及时过来。那次之后，居延都是打车回，尽管离住处很近。唐妥说，以后我去接你吧，反正我也没事，就当散步消食了。他一般在下课前三分钟等在教室门口，然后两个人一起走回来。他们住的那栋楼临街，楼下有小饭馆、烟酒杂货店、花店、茶馆、服装店、美容美发店。美容美发店50米之内就三家，他们就把这些店铺顺次看上一遍。尤其那家叫儒雅的美容美发店，居然走过去后都要回头朝里再看看，数一下透明的玻璃门后，暧昧的粉红色灯光底下有几条光腿。这过去是知晓红的习惯，他经过时都要数一下。他跟居延说，他从儒雅门口经过了无数次，从来没见过一个理发的客人，每次看到的都是穿超短裙的女孩，大冬天也露着两条光腿，还用问了，当然是小姐呀。知晓红通过数光腿来推断出他们生意好坏，光腿多就说明生意一般，光腿少就意味还行，越少生意越好，因为都到后台忙活去了。唐妥也要看，居然说不行，
大男人盯着人家女孩的光腿看像什么样子。
唐妥就笑，哼，去接你的时候已经数过了，咱俩对对数。居然就骂他，
师姐说的对，男人都不学好。
上楼的时候居然说，
过年那两天一溜店都关门了，就他们的门还开着。
他忽的就难过起来，说
他们都不回家过年，
这一个年关只有他和他们无家可归。如果说生活中还能有让人联想至暧昧的，就只有在洗澡的时候。房东留下的燃气热水器已经老迈，水温调节常出问题，正洗着可能水突然就热了或凉了，他们就得在洗手间里喊对方，
唐妥、居延，帮忙那个调冷点儿，帮着调热点儿。
偶尔也会顺便开句玩笑，
唐妥，把你当猪烫了吧，
居延呐，冻成腊肉别找我。也就口头说说，面对面还是正大庄严。唐妥喜欢看电影，偶尔他们也会一起去海淀剧场看场最新的大片，视听效果当然是好，价钱也颇为可观，所以唐妥更多的还是买碟片在电脑上看。他把声音调小，居延的课背完了就会过来一起看，声音再扭大。有一部好片子，唐妥就会提前跟居延讲，啥时候有空提高点品味。唐妥的房间居延进得多，因为在阳台这边，女孩子洗洗唠唠，又要晾衣服又要晒被子，所以唐妥上班的时候房间是不关的，居然随意进出。隔三差五他也会把唐妥的被褥抱出去晒晒，开始不好意思帮他收，就给他短信让他抽空回来自己收，后来干脆顺手收了，叠好放到唐妥床上， 顺便把唐妥的床也收拾了。唐妥就说，
哎，这规矩啊，真有点瞎的样子啊。
居然说什么家呀，就是间宿舍。他不接受家，坚持称宿舍，像中学、大学和刚工作是学校分的一个寄身之所。唐妥却有意无意地强调家。他给居延短信或电话，问啥时候回家呀？居延回几几点回宿舍。唐妥问知晓红，居延和他一起住时是不是也叫宿舍？知晓红想了想，
好像叫住处。
老郭给他打气，小伙子，坚持住，路还长呢。唐妥经常会看着居延的背影出神，莫名其妙地想，如果这两居的房子他买下了，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会是哪一种样子呢？居延在厨房炒菜，戴着围裙，穿不带后跟的棉拖鞋，肉色丝袜里圆润小巧的脚踵露在外面，腰微弓，头发用一块手绢随意扎着，蓬松不那么整齐。唐妥靠着厨房门不吭声地看，觉得有种温暖的东西强大的足以伤人，身体里剧烈地疼一下，像肠扭转也像心绞痛，眼泪慢慢就出来了。居延被烟火气呛得咳嗽一声，转过脸看见唐妥站着，吓一跳。
唐妥，你吓死我了，扮鬼啊你。
啊，居延，考你个问题。
唐妥赶紧装洒脱，点上根烟。女人在什么时候最漂亮？
我打110抓流氓了。
哎，你想哪儿去了你？
正确答案，在厨房里。
蒙鬼去吧，我算看出来了，人越懒嘴越甜。
哎，这人啊，怎么就听不得两句真话呢？
居延不说话了。搬菜的时候，他听着身后的动静。他觉得能听见香烟缠绕升腾时的清冷之声。然后唐妥的拖鞋摩擦着地板回了房间。
居然想，如果胡芳玉从来就没丢过，如果更早之前就意识到自己没必要像个影子一样生活，如果他没来北京，永远遇不到唐妥，那路该怎么走呢？
实在回不了头去如果。
第二天下午，居延正打算眯一会儿，唐妥抱着一堆杂物进了门，纸笔、书和杯子等。居延问他兴师动众干嘛，唐妥说没事儿，收拾收拾办公桌。居延也没当回事儿。午睡起来，看见唐妥的房门关着，以为他也睡了，就轻手轻脚带上门去图书大厦买资料。经过房产中介店门口，店里人影乱晃，凑过去看见老郭和知晓红也在大张旗鼓地收拾。居然就好奇了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，约好了旧貌换新颜？一问才知道他们的店要搬家。
往哪儿搬？四通桥南边被兼并了。
居然没明白。知晓红说，
就是被取消了。那唐妥？
居然打了个机灵，觉得有问题。
知晓红和老郭都低下头忙活不搭茬。
居然又问，
那唐妥呢？
他俩还是不吭声。居延转身就往回跑，电梯正往上走，他等不及他下来，直接从楼梯往上跑。门开了，唐妥房间门还关着。居延站在门前犹豫，是不是现在就敲。听见屋里响着微小的音乐声，不仔细在客厅里都很难听见。居延把耳朵尽量贴近门，那音乐清澈闪亮，让他觉得只能从温暖干净的地方传来。他开始敲门，房间里乌烟瘴气，唐陀躺在床上抽烟，烟灰缸里堆满烟头。午睡前看见的那堆杂物放在地上，电脑在播放温暖干净的音乐，播放器变换着魔幻波纹。居延一边咳嗽，一边去开通往阳台的门。
到底怎么回事？
居延在旁边坐下。
给我支烟。
没什么事儿。唐妥帮他点上烟。我光荣失业了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居延》，作者徐泽辰，演播天亮海马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